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试炼和挑战，有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已经难以承受了。是否你这样的经历过？当我们觉得难以承受的时候，我们屈膝祷告，主又为我们开道路呢？刘文有多次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每一次呢，都是在学习信心的功课，只能够每一天，甚至于每时每刻每一步，我们都寻求神的带领和恩典。感谢主，今天仍然可以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好书哦。我珍惜每一刻可以和你共度的时间，我也要鼓励你，纵使人生有狂风巨浪，但是让我们靠着祷告，靠着抓住神的应许，靠着不断地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狂风巨浪之后，我们欢喜快乐赞美主，这不容易哦。要凡事谢恩是需要操练的，在许多的困难当中我们会丧胆，但是圣经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并且主应许我们必定永远与我们同在。紧紧地抓住耶稣的应许，他一定会带我们走过的。求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所要赐的是属天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你现在是否有什么事情急需上帝的帮助呢？让我们学习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学习祷告的人，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学习祷告的人，门徒们亲眼见证耶稣与他们同在时所释放的能力、喜乐及智慧。他们也曾看到耶稣独自离开去祷告，所以其中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透过主耶稣和门徒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祷告是对抗忧虑的最佳解药。因为你在祷告中越刚强， 忧虑就越无法将你击垮。今天就来到主耶稣身边，当我们学习如何带着神的大能祷告时，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减轻忧虑，建立信心。从最基本的祷告开始，用主导文来祷告，相信阿爸天父非常渴望听到我们对他说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将一切的忧虑交在你手中。我相信当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将为我找到出路。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所需要的力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六十章了。第六十章的主题是以儿童主日学为教会首要事工，还有第六十一章周间成人圣经班与居家信仰教育。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教会是培育孩子属灵的园地，教导孩子认识上帝是我们的责任。孩子要的是简单、明确、直接的答案，与认识有好榜样的人。教导儿童主日学需要信仰好、见证美、善于教导、圣洁、敬畏主。日后孩子会照主日学老师信仰的脚踪行，无论时代多么混乱，无论社会何等邪恶，教会只要守住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孩子的信仰就像芥菜种逐日长大。司不真成立夜校与孤儿院，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媒体评价不一，无意中开启了各界对弱势儿童教育的关注。工业革命使乡村人口往都市集中，许多新移动人口只能栖身在都市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形成贫民区。父母忙于工作以求温饱，疏于教育孩子，放任孩子整日游荡街头，染病、剧毒、吸毒等等，贫民区成为犯罪的温床。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认为少年时期缺乏教导是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再重的惩罚也难以遏制。当时伦敦至少有30万名孩童终日在街头闲逛，许多是孤儿，父亲大都因工作意外或在贫民区感染传染病死亡，母亲不得不去工作，无力照顾孩子。司不真默默进行平民教育。1862年，英国国会议员福斯特来都市会幕聚会，司不真认为教会之中人人平等，不需要特别礼遇政治人物。福斯特静静坐在会众中聚会，听到信息深受感动。福斯特在议会推动初等教育法，让英国5到13岁的孩子到学校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支付经费。这法案在议会受到猛烈反对，理由是经费不足、教室不够、学校不多、父母不配合等等。福斯特持续推动，他写道：清心的人真有福，上帝将儿童义务教育成为我心深处的负担，在各种反对中我仍往前，不因困难而退缩，我若摇摆别人也会动摇。1870年法案通过，这是普世义务教育的开始。后来初等教育法案又被称为福斯特法案，福斯特成为儿童义务教育的总督导。司不真支持福斯特法案，但是他写道：孩童义务教育的经费来自国家，教材的内容会配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未来国家若专制，儿童教育将偏向服从政治势力，国家若太自由，儿童教育将偏向放纵与批判。司不真认为学校教育与教会教育不能画上等号，他说：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是把儿童信仰教育的责任交给教会。 国家教育当局不会用真理教育孩子，不会责备罪。我们坚持教导真理，才能将真理交给孩子。耶稣没有把喂养小羊的责任交给政治家、社会家、哲学家，而是交给教会。教会不能放弃教养的责任。国家会将孩童当成国家未来发展的主人翁。国家标榜的好学生或杰出的学生，经常会有亮眼的表现。但是，上帝的小羊要学习信靠上帝，渴慕真理，认识圣经。喂养上帝的小羊是教会的责任。上帝的小羊是教会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斯布珍看重儿童主日学教育，他提出，孩子越早认识救恩，接受救恩越好，他们的心柔软，应该及早放入真理。他认为当时教会最大的危机是忽视儿童主日学，误以为孩子在学龄前不会信主，不需要教导真理。斯布珍提出，孩子的心会接受真理，四岁的时候就可以信主。孩子若不及早信主，罪就慢慢显在他们身上。因此，教会儿童主日学课程之外，还要出版教材，教育父母如何教导孩子信仰真道。斯布珍栽培许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训练师资，编写以救赎为核心的主日学教材。主日学老师要探望学生，与孩子协谈，建立互信的友谊。主日学老师要学习把儿童主日学经营成友善的环境，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成长，带领孩子祷告，认识孩子的家长，支援孩子父母的在家信仰教育，能用简单的字句传讲核心真理，关心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培养好的个性，关心孩子信主后能在生活上跟随主，发掘孩子的属灵恩赐，并鼓励他们侍奉主等等。斯布珍又写道，儿童主日学的侍奉是全教会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侍奉之一。我们不断求主赐下跟随主的心智，上帝给我们侍奉的智慧，爱孩子，有耐心等待果子结实。相信我们无法从儿童主日学的人数与孩子们一时的表现知道侍奉长期的果效，而是见主面时才知道。斯布珍在教会设立儿童主日学基金，支持儿童主日学教材的编写、美工、印刷与出版。后来都市会幕成为英国儿童主日学最大的出版中心，成立儿童图书馆，收藏福音书籍、图书、诗歌、戏剧，并提供给英国政府当作教材。教会也成立贫寒学生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寒的孩子不致辍学。主日下午，都市会幕的空间供儿童主日学使用，当时8000名孩子上主日学。教堂后面加盖一间房子，作为儿童主日学特别活动的场所，包括庆祝你的特别日，大都是孩子的生日，让孩子每年有一天有大家为他庆祝的日子。另外设有孩子冒险教室，设计活动，教孩子运动、戏剧表演、讲故事，锻炼孩子勇敢。有关怀扶持教室，设计让孩子与父母合作才能通过考验的游戏。斯布珍在儿童主日学设下一条规则，孩子犯错了，提醒他，而后原谅他，以后再不提起。1870年，斯布珍第一次因痛风无法上讲台。1871年，痛风更加严重，只是会要他休息6个星期。斯布珍写道，生病让我体会服侍主的热心与身体的状况有时不能同负一轭。许多弟兄姐妹认为必须我在，上帝的事工才能推展，这种想法让我不敢休息。执事们要我去休息，甚至有人奉献钓鱼竿与海钓船让我出海钓鱼。但是牧者的难处是很难将自己的难处对别人说明，身体好时推动了事工，在身体差的时候就成了重担。基金的奉献虽多，花费也多， 教会的奉献像雪人，太阳一出一下子就融化。每天上午一起床，我会看看窗外的阳光，真怕我的雪人会一个个融光。我期待以灵力来对抗外在的压力，这种想法反而加重我的压力。生病时我特别挂念的是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但是不久后斯布真的病好了，他又往服侍合场一直冲。他写道，每当我读圣经得了新鲜的感动，就想赶紧上讲台供应给弟兄姐妹。斯布真在事工展开之前，相信上帝既然感动他侍奉，必定已经预备了合适的人才放在他的身边。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找出这些人，将合适的事工交给他们负责。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就等待。事工一旦开始，他委托执事们协助事务的需要，评估事工的果效，让神学生与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成为未来的同工，在一旁见习，最后将成效分享给其他的教会。许多人稀奇，斯布真一个人怎能牧养超过万人的教会，还有时间做那么多事，写那么多书。斯布真说，教会的侍奉像是一棵树，我只负责将树的根维持在溪水旁，树上的枝叶花果自会生长。斯布真在著作中留下许多同工的名字，记录他们忠心的侍奉。他不愿给人错误印象，以为他当领袖才有这些事工，其实他是得到许多同工的配搭。教会美好的侍奉是众肢体配搭完成，不该高举一个著名的领袖。斯布真写道，侍奉的危机是高举某人为神人，将领袖偶像化。高举一个领袖是出于分裂的灵，将沦为只有跟随这个领袖的人才是麦穗，别人都是糠秕。欺哄的灵让人自大。在基督里成长是与人一起在耶稣基督里蒙恩，不是跟随某个领袖就比别人更属灵。信仰不用与人比较。教会领袖被人吹捧，会落入被偶像化的迷思里，自视比其他人圣洁，自认知道更多的圣经真理，自以为比他人追求，结果教会成为超人集团。若有人自夸是特殊的一群，仿佛才到月球就声称已抵达永远的国。斯布真挖掘会有的恩赐，鼓励弟兄姐妹重用同工，让教会成为上帝国度人才的培育中心。教会的侍奉是肢体的侍奉，不致陷入高举个人的错谬里。斯布真看重儿童主日学，更重视儿童在家的信仰教育。斯布真常反问弟兄姐妹，你们多少人在家里会读书给孩子听？多少人在家里会读圣经，成为孩子的榜样？多少人将家营造成温馨的阅读环境，让孩子爱读书？多少人喜爱书本，让家成为孩子接触好书的地方？多少人吸收许多资讯，却对孩子的灵性毫无用处？家是上帝给你机会，让你去学习喂养他的小羊。家是上帝给你学习的地方，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亲近主、祷告主、向孩子做见证。正常的侍奉是家与教会成为一体，在家与教会中不断地敬拜主、亲近主、认识主。有一天你倒下，你的孩子能接上你的侍奉，这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没有家的侍奉，即使教会的事工越做越大，也不讨主喜悦。失去了在家的见证，在教会的侍奉将迅速萎缩，甚至瓦解。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 司不真讲道王子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60章，以儿童主日学为教会首要事工，也进到第61章。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完61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
你爱，
你手，
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